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探讨《但以理书》第七章。
只是承认神是伟大的并不够，宝座的奥秘传达了另外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不仅是伟大的，而且也是良善的。全能的神坐在天庭的宝座上，然后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。那么这位驾着云而来有能力和荣耀的人子是谁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。我们会明白天堂宝座这个场景的重要性，以及这在今天如何为我们带来盼望和信心。
谢谢你牧师，我知道你会与我们分享但以理书的第七章。从十三节开始，我们看到了神人的形象。
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的经文说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。那么那位没有经过审判就来到万古永存者的宝座前的是谁呢？他是一位像人子的。听众朋友，你知道啊，人子这个称号非常的熟，耶稣常常自称是人子，但对于希伯来人来说，这并不特别，那就只是一个人而已，而且一个像人的存有。如果你是路易斯的粉丝，那他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，如果你读过他写的一本传奇故事《狮子、女巫和衣橱》，你会发现人被细分为亚当的儿子和夏娃的女儿。亚当的儿子是什么呢？是男孩。夏娃的女儿又是什么呢？是女孩。那人子其实就是人的意思。那这里特别的措辞是有一位像人子的。耶稣非常看重这个称呼。在福音书中，耶稣有81次自称是人子，单单在马太福音，耶稣就有41次自称是人子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自称是人子，那经文描述那站在宝座前的像人子，经文还说他驾着天云而来。那么在历史上谁驾着天云而来过呢？ 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被奴役的地位时，神在西奈山用雷声向他们显现。除了雷声还有什么？有密云，神驾着天云降临在那里。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晚上有火柱，白天有云柱走在前面。神临到他的百姓，他在云中宣告自己的临在。你可能记得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升到天上，当时也有云接他到天上去。云显示了耶稣的神性。好，那各位还记得当时天使对门徒说了什么呢？天使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耶稣也这样谈论自己。在他上十字架前的六个月，门徒和他在橄榄山上的时候，耶稣教导门徒说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耶稣像我们人一样，他又像神一样，他是永恒的神人，他站在神的宝座前，受亘古常在者差遣。现在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了，他是神人，既像我们，又同时像神。我们也知道了耶稣的工作。在第十四节经文说，他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基督的国永不败坏，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他。基督的国是永远的国，没有人能够征服，并且要统辖万国万邦。那将是一个永恒的国度。神人的国度是永存的，是无所不在的国，是永恒的，也是普世的。在但以理预言之前，神已经应许了大卫王这个国度。你还记得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吗？神对大卫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神普世永恒的国度要降临，救主驾着云降临我们中间，因为他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子。这是一个伟大的信息，亘古常在者差遣神人降临，为了神子民的好处而建立神的国度。人子会住在我们中间，要执行神的旨意，为我们建立一个普世而且存到永远的国度。但以理的非凡描述帮助我们理解到了耶稣终极的目标是什么。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点呢？因为但以理还在书中描述了一块石头，要倾覆其他所有的国度。石头永不改变，它不仅非常的强大，也非常的良善。神差遣神人为他的子民建立永恒的国度，并辖制和否决所有邪恶的东西。我们都要仰望他，他是我们所仰望的磐石，不仅伟大，也很良善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信息呢？为什么不是将来才知道呢？我想起我的大女儿从圣约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斯蒂芬教授做了毕业演讲。他在演讲中举了一个例子，说他需要仰望那又伟大又良善的石头。但很不幸的是，他的女儿在出生的时候就得了加沙尔综合症。那是一种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没有面部骨骼的综合症。他的女儿出生的时候，脸的左侧没有骨头，也没有左眼。但是他跟他的妻子却因此得到了祝福。他说，女儿出生的时候，我跟妻子都很焦虑、忧伤和担心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日复一日，我们不得不仰望那磐石。我们坚信神是伟大的磐石，所以我们明天还有希望。我们也坚信神是良善的磐石，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。你我都需要那磐石。我们聚焦在经济的瞬间，眼前家庭的危机，或者是下一次的总统选举。我们说，哇，神还在吗？还是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呢？但如果我们扎根在磐石上，就是那永恒的磐石上， 神必然显明他的伟大和良善。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，磐石永不改变，你和我都需要那磐石。我想起了卡洛琳说的话，他说，当信仰被试炼时，你所有的道具和拐杖都消失了。如果你认识神，明白他仍然坐在宝座上，这将会让你继续前行。你们有人知道的比我还清楚，当你所有的道具和拐杖都消失，你期待的家庭关系，你期待的事业，你渴望拥有的健康都消失了，你只能扎根在那又伟大又良善的磐石上。神是全能的，他仍然在宝座上掌权。在耶稣基督里，神的计划都是真的，都是阿们。神永恒的应许都是我们的，我们不是将来有一天才需要神，而是今天就需要神。也许你昨天就已经需要神了，你要相信神的伟大和良善，他惦记着你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神宝座的奥秘。我们看第九节，但以理说，我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者亘古常在者。亘古常在者坐在宝座上，那为什么还有更多的宝座呢？为什么宝座在这里是复数？你会说耶稣会坐那里啊，他也会坐在宝座上啊。当然，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教导门徒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那耶稣的宝座在哪儿？在父神的右边，耶稣坐在那里为你我代求。但耶稣并不是唯一的坐宝座者。你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吗？经文告诉我们，神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因为我们信靠神，透过我们的属灵信心，我们与基督连接在一起。我们坐在哪里呢？我们就坐在天上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，使徒保罗说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天堂的审判室里有很多宝座，审判官要聚集在那里。而谁是审判官呢？谁会坐在那里呢？看看你周围，谁会坐在那些宝座上呢？对，是你，就是你，也有你周围的人。使徒说，我们还要审判天使啊，这意味着我们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神为那些属于他永恒计划的人准备了宝座，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经历考验，胜过艰难的处境，面对无法解释的事情。我们要扎根在磐石上，因为这个磐石非常的伟大，非常良善。我们的坚守向世界传递了拯救的信息和神对世界的旨意。当无法理解人生的遭遇时，我们会转回对神说，神啊，你仍然坐在宝座上，我凭着信心相信你，我凭着信心宣告你的大能。我无法理解人生的处境，但是我知道你坐在宝座上，所以我可以继续走下去。神的计划超越了眼前的一切，神还在工作，他坐在宝座上，所以我们有能力超越环境。神能够做他想做的事，尽管我们显得混乱软弱，神还是为我们预备了荣耀的宝座。这是我的归宿，也是你的归宿。即使人们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，我们还是乐意遵行神的旨意。我想起了道森·托特曼的见证，你可能还记得他开创的导航会事工。75年前，道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加油站工作，他刚刚逃过了牢狱之灾。在向两位年轻的水手布道的过程中，道森讲述了自己的见证和信仰。年轻人信了耶稣，神也开始使用他们两个人，而这两个水手又叫了两个人，他们就开始在加油站的车库里聚会，研读圣经。道森向这四个人分享信仰，他相信神会使用这些人实现他永恒的计划。这看起来很愚蠢。四个水手当中有两个是新的信徒，他们来参加圣经学习的目的可能只是想吃点东西。但是道森说， 神会使用我们来实现他永恒的旨意。他们聚会了大约六个月之后，那四名水手说，道森，如果你辞去加油站的工作，我们会提供资金支持你，让你可以成为船队上的宣教士。你可以来我们的船队宣教，你可以告诉人那些你已经告诉我们的事情。六个月之后，在美国西海岸地区，有100多个人信了耶稣，并且参加了圣经学习。后来他们工作调动到了珍珠港，那些人继续的定期聚会，有120个人左右参加了圣经班。不幸的是，船沉没了，于是那些水手被分散到了太平洋舰队上。研读圣经的计划还没有结束，那100多名水手把福音带到他们工作的船上。到战争结束的时候，有800艘船只由航海员领着学习圣经。那些水手回到了美国，这些年轻人接着把福音传遍了全国各大专院校，并且以福音信息带领圣经学习。航海员的福音传播工作不断的增长，甚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。所以，作为教会，如果你支持向航海员传福音，那么你的支持使得全国的航海员都受到了拆船的训练，这样福音事工也成了你的事工。看起来似乎是没有意义的，甚至是失败的工作，却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。道森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说，听者，我们需要持续的相信神就是神，如果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那么就能看见神坐在宝座上，他必要透过我们来实现他的计划。今天神呼召我们认识他，不管生活如何艰难，不管我们如何不能理解，我们都不可否认这个永恒的真理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他何等的伟大，何等良善，神正在透过他的子民工作，我们与神得以同坐宝座。正如你我所知道的那样，我们要以这种深刻的信念委身给神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每时每刻，我们需要相信神就是神，神的计划必要实现，只要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委身于神，他就会使用我们。而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神呢？因为神坐在宝座上，他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良善，相信神，他必要使用你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蔡伯恩牧师正在鼓励我们信靠神。当我们完全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自由地为基督而活，更多地认识神，神会消除我们的恐惧和忧虑。牧师，道森的故事提醒了我们，伟大而良善的神一直在幕后工作着。道森他碰上了船只的沉没，在那样的灾难当中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事情会有今天的进展。
是的，神还透过我们的祷告来工作，远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这意味着在我们并不明白的灵界里发生某些事情，这些事时时刻刻都在影响我们的世界。这也意味着神的计划超乎我们的想象。罗马书8:28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们想当然的就点点头说，诶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不过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好像有点不可思议。当人生遭遇困难，当人生变得没有意义的时候，我们 还是要坚信这一点。
是的，特别是碰上了糟糕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需要坚固的信心。
当我们受到伤害，你知道我们可能会说，神真的是伟大良善的吗？我还能信靠他吗？神提醒我们，我们当然可以信靠他的伟大和良善。在罗马书的同一段经文中，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互相效力。神以自己儿子的生命为代价买赎了我们，神也用这个赎价为我们买了万物，叫我们得益处，彰显神的荣耀。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跟我的妻子约会的情况。他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，是长笛演奏者。那个时候我不太明白音乐家和乐器之间的关系。有一次在他音乐会结束之后，我去接他，然后我们就找个地方约会。我接过他的长笛，打开我的汽车后行李箱，准备把他的长笛就放在汽车的行李箱里。
好家伙，可以这样做吗？
是啊，长笛是不能够放在行李箱里的，也不能放在后座上。我的妻子凯西，她抱着长笛坐在前座上，她以非常高昂的代价买了这只长笛，她必须好好的照顾它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买这只长笛的钱花费了多年的积蓄，所以他必须好好的保护它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神也是这样看待我们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以自己的儿子宝血为代价买赎了你的救恩，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价格。神以高价购买我们，所以他说，我不会忘记你，我不会把你放在后行李箱，我也不会把你放在后座上，你和我一起在这里，我会照顾你，我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我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我的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信靠神不是因为我的良善，而是因为神以高昂的价格购买我，他不会把我留在尘土中。
蔡牧师，这真的是非常好的洞见。您提到了耶稣在福音书中称自己是人子，有81次那么多。为什么耶稣自称自己是人子呢？为什么有这么多次的出现？为什么他不自己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呢？
是的，耶稣可以自称为神的儿子，但神看待我们何等的宝贵，所以他要自己的爱子与我们认同。所以耶稣称自己为人子，这不仅成就了先知的预言，也是与我们认同。他说，我像你一样，你知道我也有地上的父亲。当然耶稣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，更多时候耶稣提醒我们，他也是人的儿子。这意味着耶稣不仅认同我们，也赋予我们使命。当他自称是人的儿子，他倒空了自己天上皇室的身份，以便来到地上与我们认同。他带着使命，以人子的身份成就了但以理书第7章的预言。因为他与我们一样有情感，他像我们一样都是人的儿子，所以他就成了我们完美的代罪羔羊。你我都是人的儿子，都是地上的受造物。当耶稣成为完美的人子的时候，他成为你的罪和我的罪的完美的代罪羔羊。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刑罚。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的儿子呢？因为他要为我们付清罪的刑罚。他作为人子的作为是何等的荣耀，以至于他同样的可以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。
蔡牧师，这真是伟大的见解，谢谢你的分享。
有一位救赎主，他的名叫耶稣，他深知我软弱，宝血为我而流，一直破碎的心
朋友，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经文比较复杂难懂，但蔡牧师已经帮助我们了解了其中的大局和意义。蔡牧师在他的讲解里面说道，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本文复杂，但是信息很简单，那就是神要我们明白，尽管会遭遇困难，但我们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不要失去盼望，相反的，我们要为神的计划献上自己。这一提醒我们，既要活在当下，又要仰望神国度完全来临的日子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 1322-9966-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下回我们将继续研读但以理书另外一个神秘的章节。这里是蔡伯恩牧师无尽恩典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